是由是菩提道次引道分次。现在呢，我根据后者这个师承来说明这个菩提大道修正次第的方法，分四部分。一，为显其发根源净故，开始造这殊胜。二，令于教授其净种故，开始其发殊胜。三，如乎讲闻两种殊胜相应正法。四，如乎正一教授引道学徒之次第，分四部分。那么为什么要分这个四部分？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道理，详细的内涵每一部分呢，它就是说这个，我们只要把下面认真的学，那细部都了解。一开始原则说一下为什么。第一个，我们了解学一切任何一样东西啊，你一定要跟一个自己有正确认识的人学，这样才学得好。不管做事出时间任何一样东西，你要学会，一定要跟一个会的人学才行。同样会的人，他越是内容精彩，越是圆满，是越好。世间法尚且如此，何况佛法啊？世间法出一点毛病，那么最多啊，你说哎呀，做生意啊，少赚一点钱，亏一点本。佛法出了毛病的话，是流落在生死轮回，小的受生死之痛苦，大的在三恶道中不得了的严重。也就是修学佛法，你稍微不小心一点啊，嘿，会产生很大负效果，很大负效果。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所以啊，真正对这个佛法本身是否清净呢，是决断的重要。那么要想得到清净圆满的教法的话，这个引导我们本身它的条件是决定因素。不，这个地方大家会说，哎，那么引导我们的佛最圆满，何必还要你来造他因呢？难道你还比佛强吗？哎，现在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个话听起来是啊，我们想对呀、啊。是现在有太多的人说啊，你不要去看那个论，难道造论的菩萨还强得过佛吗？我们一听觉得对，然后你就不去看论了。这里边呢、啊，确实有个大问题，这个我们在这解释一下。佛说的法跟他内证的内容有两个就不一样的地方，这一点我们要认识。他内证的是完全圆满的，千真万确。所以就内证的这一点来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佛。菩萨当然不如，祖师更不如，但是他讲的法却有一个特质，是对不通的根性说的。他对于小孩子就讲小孩子的法，对大人，对大人的法，然后呢，对两千多年以前的人讲的法，对我们现在是另外一种法。佛自己是最圆满的，可是他讲出来的法是对的根性，跟你相应不相应？不一定相应，这第一点。不但的时间空间都有一大段的距离，在这种状态当中，这个里边就有问题了啊。理论上面我们应该了解，实际上呢，我们也看一下，是佛说的法是绝对圆满，千真万确。因为说的圆满，所以他对境也圆满，所以凡是他讲到哪里，每一部经典上面那个当机中听完了以后啊，大乘的一定是啊，很多人证无生法忍，最起码的发菩提心；小乘的得发愿经，证阿罗汉。这个是佛真正圆满的结果，表示什么？那当机就有这样的功效。假定不当机的话呢，对不起啊，所以佛法不应机啊，等同闲言语。如果不应机的话，那就是啊，说空话一样的。现在我们不信的是不应机，你看上去不一定有效， 尽管你说啊，你有了信心去看，有信心是有信心，你看是看，看了半天，如果你大乘根性，请问你得了无生法忍吗？你发了菩提心，小乘的不要说罗汉果，你得了发愿经吗？没有，那表示说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这事实也是这样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再说他因为是当不同根性的基啊，所以啊，这部经典里面呢是这样的一个法门，那部经典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是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关键所在。比如说《金刚经》，那是破空，就是对做有的人怎么样教你破这个，这样的观点啊。不同的经典有它不同的说法，然后我们如果学不好的话，学了这个人变成什么？断章取义。这个断章取义啊，是修学过程当中是最严重的，是一个大缺失。所以你不认识这点，你也以为如此，好好好。那么必定要经过这个圆满的教授传承说明这个内容，那时候你才晓得，哦，原来这样的啊。教你自己去学是断章取义，等到这个善巧的接生明白了以后，然后用到你身上的恰如其分啊。这个所以能够把断章取义变成恰如其分，要靠什么？要靠这个引导的人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啊。这样，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要了解娜娜的有这个特点在，这个特点在，要不然的话，我们难免会引起误解，引起了误解啊，就失去了大理啊。所以他现在说，哦，这个照在树身，尤其这个圆满的教法，你将来看一下那个才晓得他所讲的这个树身，树身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他这个法这么好。这个对我们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还有一点，因为我们要想修学的时候，必定有一个特征，我们是个凡夫。假定是我们成了佛的话，我们不是修学，我们教别人的。我们这是凡夫，了解了这个苦要去学，所以我们的的确确虽然呢，学的人是应该有辨别的能力，可是这个辨别能力的确不强。那么这个是根据是什么？根据呢啊，真正有成就的世间，在或者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经过了时空考验以后，经过这个如理抉择以后，肯定它的价值的，那个是我们呢认定的一个标准。本来这种认定的方式本身是并不圆满的，但对我们来说也只能用这个啊。我们找人说啊，大家都说这个人好的，你也好的，是吧？那么然后呢，大家说的上当中有两种，有一种呢坏的人说好的，这个对不一定；一种好的人说好的，那大概就可靠。好的人当中又是智慧的人说好的，那他跟智慧一定相应；有一种是福德人说好的，那这个人跟福德一定相应。这个是我们抉择，我们要跟着这个善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条件。现在这地方呢，下面就把这一点的形象指出来。所以我们目前虽然不能认识佛法本身的内涵，没有速生辨别善恶的能力，可是我们却有世间上面这种的共识。所以他现在拿这个共识来告诉我们说啊，对对对，这个才是。于是启发你的恭敬仰望，一心一想学，你就学对了。有了这个标准以后的话，那个取舍就取舍对了。那么第一步呢，是这个要去学这个修学佛法，要一个重要的特点，要什么？恭敬心。平常我们最大的障碍啊，都是说哎呀，我有一障啊，一的重心是什么？我啊。我的特质是慢，当你有一个慢的心，这慢总的是我做就精彩。平常所以我们跟人家聊天也好什么，自己总是自己的意见总是对的啊，因为你有自己的意见，那个障碍呢，你别人的东西就进不了。假定你是了解对方的高明啊，他告诉你方法的正确，你那个时候啊 心里面就把慢心就降低了。这个慢心对治它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恭敬。这样，所以他是第二宝说这个啊，不但这个造的人这么殊胜，而且造的法这么殊胜啊，这么好。于是你一心仰望，就是你恭敬心提起来，那个时候啊，你就能够正式去学佛法。所以他在正式讲这个法之前呢，先把这个法的殊胜说一下，启发我们对这个法的恭敬。我们平常所以遇此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不恭敬。所以当你恭敬的时候啊，一方面眼前修学佛法是一个最大的推动的力量，障碍减少，同时呢以前的宿障也能够净除，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说哦，有这样的殊胜的造论的成就者，造了这样殊胜的这个解释的法，下面呢还要一个道理，对于这样的殊胜的相应的法，怎么样听，怎么样讲，你在这种状态当中啊，才跟它相应，否则的话，这个还不相应，这个还不相应。那么这个第三点呢，平常往往疏忽掉了，实际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详细的内涵讲到第三点那部分呢，自然会有很清楚明白，很清楚明白。这个地方啊，我不妨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要到哪个地方去啊？当然，我们现在是要从凡夫地跑到佛地，那么这个都是啊精神上的、智力上的。我们现在用一个眼前看得见的事项上的这个比喻，比如说啊，我到台南去，你可以走路，走路啊。不要任何准备，反正站起来就走了不就行了嘛？你只要认得这条路，有人告诉你这个路怎么走啊？啊，是这样。那么换句话说，有个古来人告诉你怎么走，然后呢，只是跟你这个方法那个没错，这两者够了，你不要其他准备的。下面脚踏车，对不起，脚踏车就要准备准备咯。啊，那个脚踏车啊，过去的时候啊，上面嘛，看看呢、啊，刹车好不好啊？然后呢，链条很久没用，加点油，哪一个地方等等，要一点准备。如果汽车的话，哦，那准备更多。哦，说啊，前面这个冷却硬件的水，然后呢，机油，然后呢，汽油，然后轮胎里面的气的做不做，你准备好了以后才行啊。如果是废气的话，哦，那更严重。如果准备不够的话，不动蛮好，一动出起毛病来，到那个时候的话，心明教官。尽管呢，已经有一人告诉你哦，怎么走啊，然后呢，这个路啊也告诉你清清楚楚。如果你不准备好的话，出毛病哦，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啊，有很好心学佛的人，也有圆满的教法。我现在所体会到的，这是第三点。啊，所以关于第三点真实的内容啊，你们慢慢的下去，自然会了解为什么这么重要，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最后呢，有了前面这个样样准备好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说正义引导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分这个四个。那现在这个里边呢，解释下去，我们看看这个文，经初第一个就是啊，是照着殊胜。看文，总是教授即是自证此事所造，县官张言所有教授啊，整个的来说，现在本论所讲的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县官张言论。县官张言论呢、啊，是自证此事，就是弥勒菩萨。第二个，佛涅槃以后，佛把整个的责任就交给我们的弥勒菩萨，所以现在来引导我们的最圆满正确的引导者就他，就他。那么他当然这个本身是圆满的，那么内容呢是讲的这部书。县官张言论是什么样？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里边呢一共是八样东西，叫做第一个三字。什么善智啊？一切智道种之，一切智智。第二叫四加行，后面的一果复果。而在前面那个净，就是说我们应该了解我们所对的净。我们凡夫 是对的见证，以我们的无名妄色所对造种种业。现在呢，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染污生死的痛苦，就是所对的境是不认识。那么不是外面的境有错误，而是我们能认识这个境的这个色本身有问题。这个实际上还是就我们应该了解的啊，所以啊，应该把这个东西认识。所以啊，说的智，一切智，一切智啊，是了解一切法总相的，一切法总相空。然后呢，道种智啊，是指一切法的差别相的。然后呢，一切种智啊，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通达总别一切的这个智，这个三样圆满就是佛。那么要想得到这个东西，那么内涵等等修行呢，就是四个次第，所以四个加行，经过的这样以后，最后圆成一个佛果。所以虽然是说起来这么简单，实际上就是从凡夫地到究竟圆满成佛的圆满的纲要全在里头，就可想是本论是何等重要，是我们目前可以不一定全部学，但是我们呢必定要全部认识。为什么？因为我们究竟的目的就是这个。你有了这个究竟的目的，认识了这个纲要，然后下去走的时候，的的确确走你该走的，该走的这是一步，但是你眼前跨出去的一步一定要走对方向，在整个的道路当中你走对，那么每一步都，然后呢把一步一步加到最后圆满。所以开始走这个一步的时候，你就应该把整个的路线认得清清楚楚，这样走下去的这条路最圆满之见，这很清楚明白。我还是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台南去，到台南去可能刚才说走路、脚踏车、汽车，那用的工具没关系，然后呢用的路走的路线也有几条，但是你一开头的绝对不会说反正不管了，我出了门再说，是这个不对的。你一定要晓得从我这里到台南去你走哪一条路线，那个才行啊。你要出了门再去的话，那我们出去从那个门跑出去，然后呢路马路四通八达，你到底怎么走啊？哪有这样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太多人都是犯了这个毛病。哦，好了，我反不管了，反正念佛，反正参禅，就这样。实际上这个里面大有问题啊，这个大有问题啊。因为你的目的，假定说你的目的说，你的目的干什么？我的目的就是他念四个字，那没关系，你叫阿弥陀佛就算了，能不能往生不去管他。现在假定你要往生的话，对不起啊，你呀、啊、要看看喽。四个字好，六个字好，还有其他的助行正行哦。可是我们实际上呢，目的不在往生，要成佛啊。为了要成佛，所以眼前最好的方法要往生了。你要想往生，所以要念佛啊。所以这必定是啊，你整个来到台南去，为了达到以及我眼前这个目的当中，然后走这条路，这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吗？对吧？而且这个情况之下，我还举一个比喻，当然现在我们说到台南了，这个方便了，成佛没那么简单的了，我们不方这么说了，到美国去可以这么说。那么有人说到美国，美国在哪里啊？一想啊，美国在我们东方，够不够啊？对不起，这个万万不够的哦。假定说美国到东方，那么我出门向东走，你走得到吗？我保证你走不到啊。然后你出门，我们这个门口向西的，你是向东，你怎么向西走？你不是走错了吗？你向东走，碰壁，到这后面你怎么走啊？不行的，这样。所以这个到那里去一定有它的一个完整的方便三桥转弯抹角，怎么怎么走啊？就算你出了门，对了，就你向东走，跑到花莲，向前跨一步，对不起，太平洋，下面就死路一条，这很明白啊。这样，所以任何一个地方，你真正要走之前，必须要把先把你的目的认清楚，然后达到这个目的，该走你什么走的路。然后这个路当中眼前你下去的哪一步啊，所以不管是念佛参禅哪一个，那是我们眼前下去第一步一定要走的，的确走你相应的绝对没错。但是千万不要说、哦、我走这个其他的不管了，刚才这个比喻在这地方。 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我们学这个干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他前面也告诉我们了，偏执安为佛，那也种具善根的人哦。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取伴，有的人要转三道阿僧祇劫，真罗汉果尚且如此。同样的，有的人往生去上品，有的人往生去下品，有的人去的是边地，有的人念了半天是念不去，毛病在哪里呢？就在这里，这是我们一开头应该有的认识，应该有的认识。还有啊，曾经遇见过这么很有趣的事情啊，有的人说法师啊，哎呀，现在这个时候啊，念佛要紧，你讲这个干什么啊？我赶快去修行了啊，然后呢，要打切克取取证啊。我听了我非常赞叹，我说好，你克取取证，我请问你，念了七天，你取证了没有？我想了半天，没有，对吧？然后呢，你仔细一想啊，他说我不但念了一个七天，念了好几个七，到现在为止啊，还毫无名堂。现在太多这种人。啊，然后呢，自己念不对，还劝人家，哎，你不要去管了。然后呢，一个七不对，十个七不对，一百个七不对。说实在话，我自己就是么受了这样的一个痛苦过来的。啊，大家拼命关着这个地方去念，以后啊，我了解了一个事实：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学佛，不信的我们学错了。学什么？学我。我在这地方再说一下，说一下。我先举一个比喻，当初啊。我看那个谭虚大师的隐身回忆录，他老人家提出一个三个字来，三句话，看破放下自在啊，美呀、啊！这世间的所以很多禅的是什么？说看不破，你看破了我们就放下，放下了我们就自在了啊，觉得好高兴了。就这些就这六个字，大部分人一看就懂，然后呢自己觉得对了。不信错了，这话怎么讲呀？这话怎么讲？我解释一下。现在我们了解的看破这两个字，你只要念过小学都懂，如果你念过中学大学那懂得更多。那么为什么懂得更多？就是当你程度越深，你对这两个字的内涵了解的越深，对不对？到现在为止我们了解这个内涵，就看得破的什么，看得破我们对世间人世间这种是是非非，你在这方面看破了，你在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可以减少一点。生死当中的是非你看破了没有？你看破了没有？这两个字可没有告诉你哦，世间用这两个字没有告诉你哦。所以平常啊，你一天到晚哎呀忙这个世间的东西，忙这个东西，哎呀女儿要嫁，媳妇要娶啊，股票又要涨，然后这种事情啊，忙那个不得了，一天天看破，哎，好看破了。真正的看破呢，你还在时间的量子当中。对前面忙这件事情的你看破了，可对佛法来说，你还不相应，你自己觉得居然懂了，然后你放下了，你放下的是股票，是稍微放掉一点，是儿子女儿的事情啊，稍微减轻一点，但是心里面还缠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前面这个稍微好一点。你要想拿这个跳出来沦为，跳得出吗？我们平常是学，就是学这个，所以这个啊，仍旧在我这个圈子当中。结果你越学，你自己越觉得很得意了。结果啊，这个我是越学越大，弄了半天，请问你怎么能跳出轮回啊？是太多人就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总是觉得，哎呀，这懂了，赶快去。明明万修万人取的法门，不信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念了半天取不了的原因，都犯在这个上。毛病，还是说，哎呀，我七天赶快行，是你七天去了，千真万确的事实，见了佛，自然有最好的教授在那地方，我们要自己仔细检点一下呀。如果说我们另外一条路有了圆满的认识，然后你下去一步，那一步都走对了，你跑一步就对一步，跑一步就对一步，所以祖师都告诉我们，比如念佛法门。啊，汉三大说得很清楚，不但是汉三大，其他的很多祖师，现在的念佛的人呢、啊，到临终的手忙脚乱，其实他眼前他根本不晓得这个念佛的意思是什么，嘴巴里面啊佛一直在念，这生死的根子一直在长，念到临终的时候啊，这是生死的一粒在这地方，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真正念佛的当下都在生死的根子上面斩断，是刀刀见血，用不着到临终。当时念的时候你已经很清楚这句佛号是派上用场的，接着经念，当然你只要接够了 到那时候临终的时候自然去了。那你怎么样才能够认识呢？那就是这个圆满的教法，非常简单。你们只要认真的从本能学下去，要不了多少他就告诉我们，哦，怎么样念是念得去的，怎么样念是念错了，你了解了然后去念，那的的确确是千文百道，是万修万取啊。如果你的条件够一点，你要更深，说，我不但是要遍地啊，不但要下品下生，然后上品上生也在这个上面，不但是泛生东去都是上品，乃至于我要进入到十宝庄严土的都有份，还是在这个里头啊。所以我说到这里顺便一提，那么这个是个大纲啊，这个现观庄严呢是整个的，所以说个别的那么什么呢，说道菩提道具啊，菩提道具是阿底峡尊者造的，是故彼造者即是此智造者。所以啊，造菩提道具论的这位尊者就是本论的作者，因为这个纲要整个的造着，换叫他的蓝图，他的蓝图实际上呢，中国不大师的这个内涵呢、啊、的的确确是完完整整的接受阿底峡尊者的圆满的传承。阿底峡尊者的传承呢，经过几方面，最后到中国不大师身上，他有所有的传阿底峡尊者的老师的一页都传到中国不大师身上，这是事实。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来的，就本论的内涵来说，对我们应知来说，本论呢还远超过菩提道具论。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是说本论比菩提道具论好，不是，而是因我们的机，这一点要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样，所以对我们现在来学的话，你们不妨把两个论看看。菩提道具论你看的话，你看了半天莫名其妙，可是本论的话一看，所有的修行的问题都解决，念佛念佛成功，参禅参禅成功，学教学教成功。这一点我顺便一提说，那么这个是谁呢？比佛就是大阿僧祇圣燃灯智，别毁共称阿底峡啊，圣燃灯智就是他翻译成功的名字啊。那么别毁他的毁叫阿底峡，阿底峡是西藏人尊称，翻成跟我们中国话就是殊胜啊，最超胜的，比如我们对最最特别的，我们称它某某正者、某某大师这一类。那么这个阿底峡尊者呢，西藏人通常称呼这样，就是说表示对他最珍贵的、最尊敬的一种称呼。现在呢，这个他的殊胜分几部分来说，其殊胜分三：一、圆满种种受胜事理；二、其胜获得功德事理；三、得与与教所作事业，分三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他自己的出身啊，是圆满种种，他的家史等等。第一个，第二个呢，自己的获得的功德，换叫做第二个就是自利。这个自利啊，有分两部分，教正等等啊，现正的。以及教理方面的，然后呢得到了这个最后呢所做的事业，纯粹是利人方面的。他分三部分当中，后二者容易懂，是自利利他。第一点呢，圆满种种受生事理，这个要说一下。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英雄啊不能出身低，这样说，这个真正的英雄啊不讲他的出身。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却由啊牵涉到他出生，这个说他的家世的圆满，这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大有关系。因为平常我们说英雄不能出身低，那就是世间的衡量的标准，世间的衡量标准这看眼前果，换句话说这个人在世间所产生的世间的功效，哦，这个人创造世是这个大英雄，这看这一点，其他的不管。佛法讲的是三十因果，而这个三十啊，从以前的无限，是无量无边，以前一直到圆满成就，这个时间是个无量无边。我们也了解，因为大乘佛法的修行绝对不是短时候可以成功的。虽然华严上面说善财童子以十信满心一生取伴，可是从凡夫到十心满心就是经过很长的时候。那么 前面这个修行了、因为有了修行的因，感得眼前的果，所以他前面的越圆满，那么这一生感得的果也一定越圆满。而这个圆满从哪里开始啊？从出生开始，这点我们也了解了。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多祖师，有很多祖师，虽然是祖师，可是祖师的位次的高下就跟他出生的一因有关系。所以凡是越高的，他的出生一定越圆满，下面的那就不一样，看他偏重于哪一方面。不过有一个例外啊，权位菩萨不算，所以权位菩萨他本身已经成了佛了，他只是跑得来应你们这些根性，所以他并不限杀自己的美，这是偏的，这权限那一部分，在这一点来说，这个所限的一定不是圆满的教法，这也不是我们这里谈的。所以圆满的教法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圆满，所以这个圆满的话，从他自己的家属出生开始啊，他的出生这样，所以呢福德圆满表示他的。第二个呢，要他智慧圆满，世俗的智慧圆满，然后呢世俗的智慧，出世的智慧圆满，出世的智慧不管出家了，出了家以后呢，理论上面是教正佛法主要的两样东西，教就讲那个道理，告诉你为什么要修行，修行是什么，如何修行，你懂得了照着去修行，现证，所以教证二两。那么这个是属于自利方面，了解了还要利人方面，所以真正圆满的教法必定从这个三方面，这是我们了解的。所以这一方面我解释一下，所以这个文本身呢、也比较容易懂，我就不详细解释了，不详细解释了啊。所以啊，这个文呢、你们自己的好好的看一遍。还有如果说大家对阿底峡真知真正的欢喜的话，我介绍你们一本书啊，阿底峡真知传，这个佛教书就有。其实真正要看起来的话，还有一本书中国不大师传，现在佛教书就已经出了一本中国不大师印花因缘集，那是用白话写的中国不大师的传。因为真正造本论的这个造者是中国不大师，你能够把阿底峡真知传跟中国不大师传两个都看一看，那时候你才晓得啊，这个造者是殊胜，是真是不得了啊。所以他们两位啊，一个印度，一个在西藏，都被当时而且后来几百年当中是称他为第二能人，说啊，那是啊佛再来，实实在在的佛再来。详细的内容我不讲了，不过有一点呢，我可以在这方说明一下，启发我们对这两位真知的敬仰。这个阿底峡真知啊，自己出生他是个国王，而且是个大国，东印度的大国，东印度相当于我们现在孟加拉，是吧？就是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那个是印度当年非常大的一个大国。然后呢，他是一个王子，他是个老二，实际上他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特别的意义啊。老二表示的位置，他有一个特别的关系的，这里不详细讲他。从小就是绝顶聪明，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出生呢，他的福德智慧两样东西啊，都这么圆满。不但是绝顶聪明，而且他从小就要出家，因为这个人好不简单了。那么然后呢，出家还没出家之前呢，他已经呢就去啊广泛的接触世间，出世间，世间的学问，在十几岁以前呢，已经通通学遍了，无所不通，就像我们释迦世尊一样，这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不通的。这里讲一个典型的故事，那时候他有一次，仅仅啊，这个本论上面也说，就十五岁哦，然后呢，有一次啊，去听了一趟正理第论，就是英明上的英明呢、这个英明呢，然后我们现在说就理哲学，这东西很难学。我想我们接触过佛教佛法的很多这个同学们，大家都了解，这个英明真是非常难学。教我们往往学了几年呢、还迷里糊涂啊，里边的很多内涵啊弄不懂。结果这位正知啊，跑去听了一堂。在我们想象啊，这个听一堂能听一些什么？结果它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方啊，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印度当年有一个习惯，这个外道跟这个佛法尽量要变，然后呢，他这个变的是有他正确的方法，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大家这个抬杠子啊，大家这个乱盖一通，他不是的，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合乎这个理智的大家的技巧的辩论，而且由旁边的人呐、平淡，这个平淡的呢，都是国王长宰，都是具有声望的人，所以说不能乱来的。那么输的一方的话呢，有两个，要么就是我服你了，然后呢服你了，比如说我是这个道士，你是佛教徒，那我输了，那么我们那个道士道观通拿下来，改成胡少华做你的徒弟，然后呢这个道士庙通通供佛，反过来也是如此，这个很严重啊，要不然的话呢我投给你，这样啊，结果那个时候他阿底先生去学的这个老师，他是这个佛教当中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道士，正在跟一个外道辩论，辩了好几场还不分胜负，那么那个时候啊，又有一次大辩论，结果不幸在辩论之前这个老师生了病，这个辩论的时候那是要全部精神摆在那里，精神不好的稍微一个不小心，对不起，这个话柄露出来，你就要辩输掉了。所以啊，这个老师啊有点身体不好，就不敢出去，那么要找一个人代替，但是谁也不敢应这个场，因为你万一辩输了，那个所有的佛教的庙好好统统搬出去，然后把外道的像搬进来，那个、和尚把和尚衣服脱下来要跟人家走，这怎么可以？结果呢，一般状态当中当然会是生病，那人家会说你看他辩不过，他就是脏病了，这个东西对外面来说的话，这个很糟糕的，哎，大家觉得非常为难。那么阿底峡尊者说千里通，他是绝顶聪明，这老师也觉得这个人很行啊，大家想起、这个人很精彩，何不妨问问他看呢？既然他就说问他的时候，你去辩一辩，好，要我们想起这个怎么可能啊？他去了，不但他去了，而且一变胜了，你可以想到简直是何等聪明，他这样的决定性的大辩论好几次就把当时的整个的外道一下压服，可想而知这个人的时间年纪那是几岁啊？15岁了，哎呀，我们现在15岁的什么都不懂哦。这可以是这个人决定聪明，所以你们好好看看，哎呀，阿底峡尊者传真动人了。然后呢他以后家里这么好，这个条件之好啊，怎么劝他也劝不住。哎呀，要我们现在想的好，要怎么谁也舍不得。换掉他书生的善根，以后呢，他出了家，亲近的老师，他亲近的老师都是当年最了不起的大德，不管是信众的、相众的，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一个是圣地普罗门，然后阿瓦多底，然后呢一步步上去，这个明了杜鹃认识这个。大明杜鹃认识啊，是龙树菩萨的三传的四传弟子。那个时候这样的人物，这样，比如说现在对我们来说，真正讲教理方面，中观瑜伽两派大家说最高的就是中观，而中观的正宗是月称论师，就是月称的弟子哦，亲传弟子哦，这么高的高人，而且都是正的什么，至少都是正的家行位以上的。这个家行位，这是。象征所判的位置，然后我们中国的祖师们来说起来有我们晓得的有一个人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老师慧思禅师，他是家行为上的人，你可以想知这个家行为何等的高明。现在我们祖师们都大彻大悟，对不起，大彻大悟有很多很高的佛到最后也是大彻大悟，但是很多大彻大悟的祖师还是凡夫，这我们要了解，不要拿我们的话来说，他汉山大师他当年大彻大悟，人家就问他，哎呀，你比之呀，注释怎么样？比如天台智者大师，我怎么可以跟大师相比？这种人高不可攀呐！我这是了悟心中啊。那你看，一个明末四大师之首，最了不起，大彻大悟的，他上面把他推崇备至，这我们不晓得位次啊。那你真的晓得位次，这个家行为上的菩萨是高不可言。阿底峡尊者有几十元大善知识是他的老师，是最起码的是家行位上的，而且最后阿底峡尊者还说，他说他老师的功德他一一都具足，从这个上面上去看的话，他超过了所有的老师，为什么他具足一个老师那跟他平，他所有的老师都具足，其他的老师都不一定 那我们中国居住这个条件的人是谁呀、啊？就是佛教当中找不到，世间有一个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广学国家，所以呢，各家的他都有，变成功什么？皆至圣大乘。讲，所以阿底峡的当年印度也是一样，他所有的印度的教派宗主就是他。印度当年有一个习惯，所有的这个大庙，每一他有不同的很多宗派啊、哦。那个每一个庙有它的宗派，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目前我们国内来说，这个禅宗这个净土，那禅宗呢，这又是临济又是朝洞，每一个宗派当中，它有一个我们这一派当中最高成就的这一派的宗主，那么有个表示，什么表示呢？就是这个钥匙，这个大门的钥匙交给这个头，就这样。阿底峡尊者到最后他身上掌管的钥匙临离开。这个印度到西藏去的时候，不晓得是108宝还是800宝，我就弄不清楚了。这个翻译上面，总之当年印度大庙的时候，钥匙都在他身上。18部哪一部最彻底圆满认识的就是他，不管是哪一部，反正有争论了，有问题了，你只要问到他，他都给你解决。小乘，小乘也是他；大乘，大乘也是他；心中，心中也是他；想中，想中也是他。嘿，这么了不起的，在我们中国绝对就找不到。你可以说。哦，杜生和尚很了不起，他显手中开宗唱派的大师。哎，对不起，天台不一定啦、啊，只觉得哎，这个人很了不起，不一定最佩服他。拿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现在常常看见，比如说啊，是民国以后啊，几位了不起的大师，我们通常说虚云老和尚啊、印光大师啊、太虚大师啊，那就是什么？我就曾经听见过有一个。大法师，那个现在这种大法师都是年纪很老，老法师啊、哦。我们平常说某某大师，他就说印光这个老和尚，对，为什么他惨惨的？所以他对念佛的人呢、啊，不一定赞成。反过来是念佛的人呢、啊，说虚老和尚这个人是了不起，可是啊，现代的人不一定合适。嗯，就是我们中国的的确确历史上面没有一个说当代后代大家尊仰他的，可是阿底峡尊者在。整个的印度是哪一宗哪一派都是这样，一直到他后来到了西藏去了，居然还有不远万里跑着去要去问他问题的人。这个详细的这个内容啊，我想啊，我不仔细说，不这个地方呢，我把那个大纲说一下。它下面呢分几部分，第一个呢在第三页上面说获得功德势力分二，一自见广播教功德势力，二如理修行或正功德势力啊。最后一段是自己的出生，这个出生呢家世圆满。第二个呢，然后呢修修佛法，修修佛法，所以啊佛法一定有两个步骤，是佛的法教正，教是因，是你有圆满正确的教法认识作为因，照着这个教法去修持结这个果，所以教正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同样的这个概念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出了毛病了。所以大师照本论的时候，前面就说见前于切度寡问，广闻不善于修要，就是啊这个因果没弄清楚，你没有这个因怎么感得能够果呢？所以他现在这个照在第一点告诉我们啊，先教，教是广播，那个是非常圆满的。然后呢这个教当中啊，又是先是世说的，后来是出世的啊。然后呢这个出世的当中的话，有分几个部分，戒定慧。这个戒当中啊，有分成功啊，毗舍陀戒、菩萨戒、金刚乘戒，它每一个部分呢、啊、分得很清楚，它一步一步的上去。我们现在往往啊有这种毛病，是大乘的还是这个小乘的戒不要，这完全错了。没有小乘的基本的戒，就没有菩萨戒，没有菩萨戒就没有金刚乘的三昧戒。你看阿底峡尊者这么了不起的一位大上师，他学戒的时候啊学的无数不通，当年小乘四个根本部一戒细分20部派，每一个地方啊他分得清清楚楚，不像混杂。然后呢去受了戒以后持的时候，哪怕最细微的戒就不有犯。由于这个基础上面，然后呢菩萨戒， 然后在密乘戒。正因为他如此，所以印度不管是小乘、大乘、信众、相众都佩服他，他也能够如理如量解决每一部分的问题。所以戒是这样，有了这个圆满的戒的定，然后呢是慧啊，这个是啊知理方面，有了这样的知理才能够利他，要不然你自己都不能解决，是帮别人，那不是荒唐吗？啊，尤其是佛法更谈不到。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佛法真正说的内涵是没错，要啊说解决一些痛苦，得到一些圆满的快乐。可是同样的说，苦乐跟世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世间所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无明，不能认识这个事情的真正的真相，颠倒所产生的结果。明明是苦的，我们把它看成功乐的，所以佛真的出来的一定呢，指出世间的真相，就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现在我们不了解这个修学法的必然的次第，所以修学必然次第了解的世间的真相苦的，一定是第一个吃法厌离心。有了这个厌离心以后啊，觉得为什么有厌离心啊？因为觉得哎呀，世间原来这么苦啊，我以前不了解它呀，然后呢被它迷糊住了，被这无明所欺骗了，是产生个大厌恶啊。所以由于这样的了解，厌恶一心跳出来，然后呢自己又推己及人。那说我们这个修行人，修行人讲道德，世间普通一般稍微有点道德概念的人都不会啊责怪自己，何况这个修行人啊。所以他更进一步推己及人啊，才想帮助别人。那么那时想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以自己的心想的，哎呀这个世间啊这么丑，大家迷糊了，然后呢这贪着难舍啊。那时劝别人，哎呀说你要认得清楚啊，也不要贪着啊，结果你的痛苦所以不能解决，因为不认识啊，那时才是大乘。假定我们不认识这个，自己对这世间的思想不认识，还贪着难舍，你去劝别人，你劝些什么啊？是不是很清楚吗？啊，这世间好得很了，我自己都舍不得，你叫别人家去舍掉它，那不是颠倒吗？这个大乘同佛谈亲，实际上我们太多人说这种事情。不过有一点我们也了解，我们不要了解这个呢随便妄加批评别人。这个普佛菩萨到世间来，一定的实现我们世间共同的量者，跟我们呢就是同事，他也跟你一样，跟我们混在一块，然后呢慢慢的接近引导你。我们应该有这个正确的认识，然后有了正确的认识，自己衡量自己啊，努力爬上去。所以刚才这种道理啊，是用来衡量我们自己。只有修学佛法，你能够拿这个标准衡量自己就对了，不要看别人，看别人的话你就错了啊。所以啊，处处地方啊，佛经上面都告诉我们呢啊，你啊要了解这个，要了解这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修学佛法了以后啊，得不到好处，反而有害处。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修学佛法，你的标准是世间标准，世间的标准嘛，大家本来是自然的，马马虎虎也就算了，彼此彼此。现在你修学了佛法，了解佛法，佛法的标准高得很嘞，它是佛的标准啊。然后你拿这个高的标准拿得来，就不自己净化自己，然后呢就拿得来看别人，这是个照妖镜，一看呐，嗨，天底下所有人都是妖魔鬼怪，这不是很简单吗？因为这个所有的大千世界只有一个是佛，佛也已经圆盘涅盘了。既然佛涅盘了，现在生在世界上，当然没有一个圆满的，是没有一个都妖魔鬼怪，就一个人没照到，谁呀？我。本来要这个东西啊，净化你自己造你的，你不信造错了，因为你看见别人都是妖魔鬼怪，你责备别人呐、啊，结果害了自己下地狱，争论。所以末法的时候叫斗争坚固，这点我们也了解的。所以刚才这个道理啊，是了解的是净化自己的，别人都是佛菩萨，所以这个佛菩萨都用种种不同的境界。我们常常啊，那普陀萨，普陀萨呐，哎呀，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的，的的确确佛菩萨就在视线，那告诉我们呢、啊，你不要随便看别人了、啊，佛菩萨就是视线这种量，他慈悲属于视线这个量。你了解了这一点呢、啊，我们自然不管别人，管自己啊。所以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放不下，千万不要说，哦哟，我这个是啊大乘哦，小乘啊在管处理药，这个错误的，那我们要认得， 一定要自己有了业力心，然后呢进一步出发菩提心，然后呢再接触相续。所以大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由于这个次第很明白很清楚，所以他绝对不会说啊，这个次第性是小乘的，所以小乘界不管。你看他对小乘界守得这么严密，这一点都不能错，然后在这个上面才能够建立菩萨界。然后呢在密乘更是如此，现在是更糟糕啊，很多人学大乘的，哎，我这个大乘的小乘不要，学密乘更糟糕了，反正是密乘最好，又可以吃酒又可以吃肉啊，又可以结婚，说起来最高的，哎，真正的教法哪里这个样的。所以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有一方面固然智力很重要，一方面呢万一有人呢弄错了，你认识了这个你去衡量的话，大概也不会走上错路去，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一方面固然是啊说明照在树胜，让我们晓得怎么去找善知，一方面从这个例子当中啊也让我们呢明确的认识，不要被眼前莫名其妙的这种事情呢所骗。那么这个是自利，下面呢在第六页上面是利他与圣教中所作事例，那么换叫做纯粹利他部分。利他部分呢第一个在印度，第二个在西藏，这个内容啊我不详细说了。总之他由于阿底峡政策出来了以后啊，把印度以及西藏的整个的教法错的改过，不圆满的圆满，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如日中天，维持很久。实际上呢中国不大师又一次，所以中国不大师改革到现在600年来，他在西藏的状态很长一段时候如日中天，虽然后来慢慢的下去了，但是呢始终保持了很好的。反观我们目前我们国内一塌糊涂，原因就是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事实。那么最后呢我也说一两个简单的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下，用这个事例引发我们的对他的认识。当年呢比如说以印度这个情况来说，罗兰图寺的大善知识好几十位，好几十位，像大明杜鹃论师啊，像阿瓦都迪啊等等啊，还有呢对现在想起来了，现在我们目前呢有本很流行的书《密勒日巴政治传》，我想很多人看过这个书啊。这个密勒日巴政治是西藏人，他的老师马尔巴政治是西藏人，然后呢马尔巴政治到印度去求法的，他这个老师啊第一罗巴政治，那个政治成就非常高，他是印度人，那个第罗巴政治就是阿底峡政治老师之一，不是第罗巴，罗罗巴政治啊，罗罗巴政治，这个罗罗巴政治的老师，这个罗罗巴政治自己本身呢他也是印度一个国家的王子，然后呢他不愿意在家，不愿意在家，想尽办法出家，最后居然被他出城，他也是绝顶聪明，然后呢学的东西啊也是啊也同样的是啊在世间的学问上面，出了家以后在佛法的教理上面也可以说啊雄霸当时，这样了不起。他最后呢见到他的老师以后，在正量上面达到最高的程度，当年在阿底峡政治印度的时候有这样成就人好多好多，结果啊嘿，在所有的这些老师当中啊，他几乎一一都学遍了，他所有的老师的长处阿底峡政治都有，最后呢他确实代管印度所有大庙的钥匙宗主。你可以想着这个，这是自立。利他方面有一点事情，那个西藏这个佛法，因为那个菩提光那个藏王啊两代要想振兴佛法到印度去请，那么说印度真正成就的人很多，你比如像刚才这个罗罗巴政治啊，但是啊说真正要想圆满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振兴佛法的，那也只有这个人，哪一个阿底峡政治，大家就想去请。但是啊 印度人一听见有人来请的话，哦，那个消息马上封锁。不但是庙里面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大家都封锁，一晓得这个西藏人来了就好了，在他面前呢就不开口。居然找了很多年请着去的人了，找了很多年找不到阿底祥子在什么地方，实际上阿底祥子就在眼前，碰见了谁都不告诉他谁是阿底祥真正。可想是这个人呐，在印度人心目当中地位之高，地位之高，最后终于被他认识，然后呢要去请的时候，当时这是哪一个庙我现在忘记了，这个庙里面那个大上座斯罗寺还不是、啊、哪一个寺，那是一个印度最大的一个大庙，大庙这个上座啊，就给那个来请希望邀请阿底峡尊者的那个西藏人说，他说啊，你也晓得啊，我们印度啊是佛教的宗主国，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佛在印度出生的，而且圆满的教法都在这里，所以啊他维持这个中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阿底峡尊者一走的话，我们那个印度的佛法就完了。那个时候有这么多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居然说阿底峡尊者一走的话，这个印度的佛法就完了，你想想，你可以想想阿底峡尊者何等了不起，在这一点我们想不通，这怎么可能，比如说我们眼前哦，一个广清老和尚或者李老师，哦呦，很了不起，但是算算，的确不如阿底峡尊者。然后历史上面天台智大师、慧师禅师都是很了不起的，居然一个人超像这样的人留在这里，没办法把那个教法圆满。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阿底峡尊者在印度自利利他方面的成就。这所以为什么人家称他为能任第二啊？所以这些详细的不谈，有一点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说一下，在第七页上面，请翻到第七页第四行啊，第四行就是第七页的第二段，说如是造任光显能任所有灭义佛有三种圆满圣因，造任能够把释迦世尊的真正的灭义和盘托出的。要有三种圆满因，他具足了这个条件才能够把释迦世尊的这个经论当中的真实的意趣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需要这个条件哪三种啊？为善所知五种明处，这第一个，什么叫善知五种明处啊？就是五明，五明是世出世间一切学问啊，因明啊，生明、工巧明、一方明，这世间的生明呢，换句话说就是文字、音韵等等学问。然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换句话说是啊，这个国文、历史这一类，这一类。然后呢，因明的话就是理哲学、理哲学啊，哲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呢，工巧明的话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科技方面的东西，一方面就是医学，这个每样东西学通，哦，这不简单了。现在我们不是学一样东西啊，已经是钻到里边已经了不起了。广学这个不简单，够不够？不够，还要内敛佛法。说对这个五样东西啊，每样东西啊，要善巧，不但懂得，而且要非常圆满的懂得，具足这个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圆满因。第二呢，去教授。什么叫教授啊？那这里解释了，为从正遍至辗转传来一些中间善事未断修持，彼亦要教授。就是说，这个圆满佛法的重要的概念，从佛亲自传下来的啊，而且中间呢没有断过，不但是这个教法。而且还要修正相应的，这点就不容易哦，这点就很不容易哦。要佛亲口传下来的圆满的教法，以及跟这个教法相应修持验证的，据着这个，他也的的确确啊，能够造任了。那么第三种呢，并得见本正天眼或眼开许，他修正了以后啊，哎，还要得到这个本正开许。什么叫本正开许？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念佛啊，平常我们念佛啊， 那这是持名念佛。假如我们观想念佛，不管你持名也好，观想也好，不但得到一心不乱，而且得到三昧，不但得到三昧，亲见阿弥陀佛，不但亲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告诉你，某人呐、啊，你现在学的差不多了，学对了，你现在可以啊叫别人去了，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哦，这个在我们来说起来说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尤其是只有去圆满教化的，通常获得这个本真开许的话，那个也许加薪微商勉强可以，至少那通常都是地上菩萨。所以这种人平常我们呢可能呢做魔你不认识，如果真正有这个圆满教化的话，那魔佛之间变得很清楚，所以你亲自见到而且验证得到他的开许，这个何等高的境界啊！那具了这个条件也可以造人了。现在我们阿底峡正在三样东西圆满具足，那你可以想象到他是何等的殊胜啊。那么这个就是特别说明一下这个造者殊胜，其他的文字呢我不去解释它了，不去解释它。